弟兄姐妹平安，大家新年蒙恩。今年2017年第一次来跟大家一起来崇拜聚会，非常的开心啊。那每次来到这里啊，很感恩啊，弟兄姐妹的笑脸给我们很多的鼓励。那今天按照教会的那个程序，我们一起来思考诗篇第37篇。那今天敬拜小组选歌选的也是选的非常的用心啊！我这第二首倚靠就是从今天的经文出来的哈。今天呢，我的经文，我会把经文稍微浓缩一点哈，把它缩小，范围太大的话呢，如果逐字来跟大家思想，可能时间就不太够。我把它就把那个集中力放在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思想，在迈入2017年。啊，我觉得真的是，尤其像我们这样年纪哈，年过，你像说以前常说啊，年过20，年过30，转眼之间年过60，啊，60好几了哈，人家说啊，真的好几了哈，60以上就是60好几了，那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一看看2016年，真是不是让我们很开心的一年哈，2016年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因为我以前是跑新闻的，所以我对新闻的事件呢，我就比较关心。2016年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啊？那有没有什么印象？2016年发生什么事情啊？那在美国的新闻协会哈，他们会把这个世界是十大新闻给列出来。知道最大的什么事件吗？他们排这个事件，不是这个世界有多么赫人听闻，或者是怎么样？就这个事件。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虽然排出十大新闻出来，哪一件事件啊？啊？美国选举哈、啊，哎呀，太棒了！我在我们教会也是跟年轻人说，美国选举，川普当选，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排名第二哈、啊。排名第一的呢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大家可能忘记了哈，英国脱离欧盟，因为。这个事件影响世界很大，整个世界经济都受到动荡，这个世界让我们很不满意，甚至让我们很失望，这个世界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怎么会这样啊？那2017年明天会更好吗？未必啊。有人预测2017年可能是更糟糕的一年，经济可能会更加不稳定，国际局势更加的不明朗，可能很多让我们不开心不如意的事可能会更加的多，所以呢我们就不太寄望2017年会有多好，它可能有一些挑战摆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依靠的不是我们所能看见的东西，我们所依靠的是呢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确据在哪里，是吗？一起来做个简短祷告开始好吗？爱我们的主，我们向你献上仰望，主，我们打开诗篇37篇，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求你的话语真是光照我们的内心，成为我们的力量，也成为我们2017年我们一整年我们行事为人的标杆。我们向你仰望，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我主耶稣全能的手当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题目，倚靠神而行，也是教会给我的题目。教会给我的圣经是诗篇第37篇。那我会，我把经文打出来哈，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方面再看一下。刚才我们在唱那个诗歌倚靠的时候，我们已经把那经文已经略过一次了。我很喜欢这样以经文为歌词的诗歌，那让我们特别对经文特别有深刻的印象。其实呢。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一定有一个特色，那个特色就是那个特点就是他对神的话语非常的渴慕，对神的话语非常的爱慕。当神的话语揭开的时候，当神的话语打开很多以前我没有见过的亮光的时候，我们心里感到非常的喜乐。圣经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中间的宝贝，中间的很多的启示都在圣经里面，跨越圣经以外，可能我们就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太过于花时间去专注了哈。第一节这边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请记住这些话语哈，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这里的嫉妒跟我们说的那个嫉妒，为什么他有我没有，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嫉妒呢是远离的意思，我们知道神 是一个嫉妒的神哈。英文说我们的 God 是一个 jealous God， jealous 就是嫉妒的意思。这个有些时候中文和英文没有办法翻译的完全相等，大约这里的嫉妒的意思就是说我完全不要的意思，我排斥的意思，我见了就恶心的意思，我见了就讨厌的意思。这里的嫉妒是这样的，像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要不要？不要哦，不要哦。你看圣经怎么说，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们当怎么样呢？倚靠耶和华而行，住在地上以他为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们心里所求的赏赐给我们。当将你的事全然的交托我们全能的主，要倚靠他，他就要成全我们心里所要的事情。你要他要使你的公义，是我们心里的委屈，我们心里的想法如光发出，让你的公平，让对待我们的公平如明光，像中午的太阳一样，像今天的等一会儿的太阳一样哈，42度哈，太棒了。你当默然的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好，今天的经文哈，所有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哈，两种人，一种人呢叫做偏行不义的人，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不是偏行不义的人，还有一种是义人吗？不是，他这里说是倚靠神而行的人，倚靠耶和华而行的人。不依靠神耶和华而行的人，那就是偏行不义的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就一分二的把这个世上的人就分成两种了。那这两种人呢有两种不同的结局。这些偏行不义的人，第二节说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草青菜快要枯干，撑不了多久的。被割下来的青草能撑多久？能够撑一时，也不能撑太久的时间。在我们的公义42度的太阳光照射之下，一会儿就枯干了，是吗？那好，第三节到和第六节呢，讲的是那些依靠耶和华而行的人有什么结果呢？依靠耶和华而行，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信实就是这么正确的，就这么明确的。那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你的公义什么意思？比如说我是个公义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对我的公义，神在我身上报应的公义，像光一样如此明显，让大家都能看见。纵然我今天被那些偏行不义的人受了委屈了，受了迫害，但是有一天当我被神伸冤的时候，我这样的结果将会如光发出。第一节到第八节哈，今天的经文第一节到第八节有三次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字，那就是不要心怀不平。我们有没有心怀不平啊？没有哈，我有哎。为什么他这样做？为什么他那样做？为什么我每个礼拜天到教会来，我们做这么多服事，而那位兄弟呢，他从来不做事，来了之后指指点点，他指人做事，哎，这个都不对，那个不对，然后呢迟来早退的哈，有事呢第一个占先，我就心怀不平。圣经说什么？哎，不可以哦，不要心怀不平。这是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提醒，对我们说的，对所有的神的儿女，对在座的每一位弟兄说的。你或许有心怀不平，或许没有，但这话还是跟你说，一再提醒我们不要心怀不平。我们之所以心怀不平，为什么我们会心怀不平啊？因为我们看到那些偏行不义的人嘛，对吧？这个人这么糟糕，所以我就心怀不平。我们看到人行不义，不管在家里，在社会里面，甚至对不起，在教会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就有些人做事呢就没公理，做说一套做一套，说的比唱的好听啊，说的比唱的好听。于是呢我们就心怀不平。一提到这些不公义没有公理的人，我们不会陌生的。假如这些事情跟我们切身有关系，那我们就更加的刻骨铭心。如果这个事情影响到我的话，我就更加的刻骨铭心了哈。那这些事让我们 心生嫉妒，甚至让我们心生怨怼，也就是第一节说的。第一节说什么？向那些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只是哪些是行不义的呢？这些标准呢，往往没有一个主观的一个认，都是主观的认定，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什么叫义，什么叫不义，常常以我们心里的标准去判定。就算是我们以圣经的标准去判定一个人，我们也常常以自己的主观去判定。圣经里面说不可怎么怎么样，你看你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常常用这些话呢去判定别人哈。那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到那些行不义的，我们心生嫉妒，我们会生气。心生嫉妒，那就是心怀不平。所谓的不义是什么意思？不义就是不合我的心意哈，不合我的心意，不合我的标准，那就是心怀不义，那就是行不义的人。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做的。那些不义的言行，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的。我们在我服侍教会啊，很多时候我们要去读一些进修的课程，我们需要填一些表格。那个表格里面呢，特别要那些申请的人呢，要在金钱的管理上，在金钱的管理上，在异性的交往，在男女的异性交往上，在道德的操守方面有没有瑕疵，这是呢客观的标准。如果有明显的证据，这些人在考虑这个人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有一些思考，哎，可能就不要录取他了。那这些有些标准，那这些东西呢已经是很明显很明显的。那前一段时间有一位牧者也跟我们说，我们做传道人做牧者的，我们可不可能没有缺点呢？不可能没有缺点，对不对？有缺点可以，但是做牧者的不可以有污点，比较严格哈。做牧者的，如果我是一个牧师，我在金钱处理方面我不清不楚，这叫做污点，这不叫缺点。这在服事上就可能要思考不能够继续担任牧者的工作了。如果我处理男女关系上有一些让人指责的地方，而且有明显的证据的，我可能这些东西成了污点，这不是缺点了，在侍奉上可能就要思考了，对吗？明显的说谎话，明显的做事不公平，这叫做污点，这不是缺点。但是呢，这所谓的缺点哈，我们常常对自己来说呢，这只是缺点，对别人来说呢，那是污点，你知道吗？我们就是宽以律己，严以待人，这是我们常常做事。大部分我们心怀不平的事，没有客观的标准，只是我们自由心证而已。圣经里面，请记住这句话：不要心怀不平。今天的经文总结有两种人，一种是偏行不义的人，一种是依靠耶和华的人。偏行不义的人呢，确实大部分都是自以为义而心怀不平的人，真是糟糕啊！原来我们常常都是那些偏行不义的人，包括我这个做牧师在内，常常是离开了神的教导，偏行不义。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思考第二个题目呢，那就是以神为乐。按照经文来说，以神为乐，偏行不义和倚靠神来行善啊，偏行不义和行义其实只有一线之隔。我们对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常常用圣经的标准去论断别人，而我们自己呢，就因此就心里生出嫉妒出来。对不起啊，今天的经文会比较枯燥一点哈。我解经就是这样子，常常解经，因为时间不太够讲太多的这些例子哈。那大家就，我希望大家能够，我们一起啊，趁这个时间来思想这一段话。今天的经文第四节说，又要以耶和华为荣，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你想的事情就赏赐给你。依靠神的人必然是以神的喜乐为，以神为喜乐的泉源。我们千万要记得以神为乐啊，我们不要以神为乐，乐饥乐，知道什么叫饥乐吗？不知道什么叫饥乐。建安26年，哎，遥远的过去哈，曹操率领了30万大军， 跟哎，我不得不讲一点故事，不然的话大家都睡着了。曹操三十万大军跟刘备率领的十万大军三比一的数字在汉中相遇，曹操呢掌有绝对的优势啊，掌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呢，刘备这边呢，他的那个军队呢调动的非常的灵活，有一组黄忠的部队，有张飞的部队，那还有马超的这个游击部队，还有一些到处打那个打闪兵的那个赵云赵子龙的部队。他这样的部队呢，就整个在虽然是这个兵力差，但是掌握了整个的战场的主力。曹操呢是进也不对退也不对，于是呢当有一天他的那个部将夏侯淳来问说，请问今天晚上的口令是什么的时候，曹操正在喝鸡汤，鸡汤里面有鸡肋你知道吗，鸡的肋旁，他拿是鸡肋，哦，今天晚上叫鸡肋，所以好，今晚上的那个口令叫鸡肋。所以呢一听到鸡肋呢，那个主簿就是那个他的那个秘书啊杨修就开始打包啊，打包打包要回家了。夏侯淳说，你怎么打包啊，他说我们的那个主公想回家了，你怎么知道，他说鸡肋，鸡肋什么意思啊，哎呀我刚讲太多了，原来大家都知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我们的上帝常常成了我们的鸡肋了你知道吗，你说不来教会吧，等会儿呢很多人打电话来说，为什么你不来教会呢，为什么不来小组呢，来吧，沉闷无聊没意思啊，那无聊怎么办，只好去参加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但义礼小组。如果我们真的喜欢一个人，那我们对那个人来说就有无尽的喜乐，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我们还是我们继续在得罪我们的神。我们看一段经文，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到第十一节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也就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借着他以神为乐。其实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吗？认识我们的主耶稣，耶稣是谁？耶稣是谁？其实呢，各位弟兄姐妹，我敢这样说，可能我们穷此一生，我们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一生都在认识，都在用尽我们的最大的精力，尽心尽力尽意去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如果我们连主耶稣都不认识，我们就没办法爱他。如果没有爱他，可能我们对他不认识，没有关系。有一天当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跟神在一起，跟众圣徒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会继续的认识他。主耶稣值得我们认识他，认得更多认识他。这里面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都借着神的儿子与神和好，凡事都是借着神而来的，凡事都是借着主耶稣而来。很有意思哦，这个世界是怎么造的，我们读那个使徒信经啊，很多传统教会，像我们教会呢不读，但是周报少印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天地是上帝造的，怎么造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其实呢，天地是借着主耶稣造的，为什么造天地，也是为了主耶稣造的。我们怎么能跟神和好，是借着主耶稣跟神和好。我们怎么得到永生，我们借着主耶稣跟神和得到永生。凡事都是借着主耶稣得到的。我们借着主耶稣，我们得以洁净，我们借着主耶稣，我们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千万不要忘记哦，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我们必须要跟父神一样的完全，跟父神一样的洁净，跟父神一样的圣洁无瑕疵。能不能做到？不能做到，但是借着主耶稣凡事都能做，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好，不要扯远了，在这里说呢，我们借着主耶稣，我们要以神为乐。如果没有主耶稣，我们不会以神为乐的。我们不知道神是谁，借着主耶稣我们就看到了。有一天腓力问耶稣说，主耶稣，主啊主啊，你把父神显给我们看我们就满足了。耶稣说，你在说什么呀，怎么把父神显给你看呢，你们看到了我就看到了父神。借着主耶稣我们认识我们的天父。我们希望在圣经上好好的扎根，我们希望在圣经的真理上好好扎根，那我们就必须要以神的话语为乐。看一段经文，在这里呢，耶利米书第十五章十六节，看到吗？大家对不起，遮住了，我读给大家听哈。你的言语是我心中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神啊，耶和华，你的话语，你的言语，我听了之后我就欢喜快乐。一个基督徒是否有新的生命，那就要看他对神的话语领受的时候有没有好好的扎根，有没有对神的话语好好的去领受。我们打开圣经，很多人说今年的计划我要把圣经从头到尾看一遍啊，常常有这样说，今年计划，甚至是哦，我两年的时间把圣经从头看一遍，没有关系。但我们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喜乐的心？神的话语打开，尤其是话语被解开的时候，被牧师、被传道人解开的时候，我们说哇，真是太棒了，这就是我要听到的。很多时候我们参加很多的特会，参加很多的 seminar， 就算是一整堂的聚会，我们听到一句话能够触动我的心，那就值回票价了，今天就不虚此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啊？一个以神为乐，不但是以神的话语为乐，一定是以神的工作为乐。在这里面，小先知约珥书21节说，土地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神在我们身上行了大事，因此我们就欢喜快乐。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一定是会以十字架为他的荣耀，以十字架为他的喜乐。那十字架，我们教会里没有十字架，因为我以前参加那个教会呢是浸信会的，浸信会教会呢进去从来没有十字架的，他们说这十字架是个图腾，就不摆那十字架在心里面。那有些教会呢，就我去到长老会呢，哦，有个很大的十字架，有没有都无所谓，教会的文化不会影响我们任何的信仰，对不对？这是教会的文化。有些教会的说我们不过圣诞节，因为圣诞节是什么？就是拜偶像的日子。圣诞节是不是拜偶像的日子啊？是哦，在以前罗马时代12月25号是拜太阳神生日的日子，那是一个拜偶像的日子，基督徒不可以过圣诞节，太狭隘了是吗？那圣诞节全世界都在过，我常常想哈，我们教会，我们的基督教教会啊，一个最成功的一点就是把一个拜偶像的日子转化成一个敬拜神的日子，多棒啊 ！Yes， 谢谢哈。那很多教会的文化，我们不要太去理会啊。我们到了哪个地方，我们就尊重当地教会的文化。但是呢，基督徒一定是以十字架为荣耀，这是我的荣耀。十字架是个羞辱的记号。什么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是罪大恶极的人。挂在十字架上的人，不但是受刑罚，身上一件衣服都没有穿，赤裸裸的挂在十字架上。你看那种人是受咒诅的。圣经里面说，那挂在木头上的是受咒诅的，挂在木头上是羞辱的。但是我们却以十字架为荣耀，这是我的荣耀。不，没有十字架，我没有办法来到父神的面前。那以神为乐的人，也必定是以神的旨意为乐的人。哈巴古书3章18节也是打在下面，不好意思，我读给大家听。虽然无花果树不发芽，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也没有了任何的羊，棚里本来有牛的也没牛了，然而我仍然以耶和华为欢心，因救我的神而喜乐。这是以神的旨意为乐，神的旨意为乐。虽然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但是我仍然以他为乐。我常在想啊，想到一个故事，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大家记得吗？撒德拉、米撒，还有一个叫亚伯尼哥啊，他们呢不拜那个，是不是因为不拜那个金像，所以被丢在火炉里面？所以那个尼布加尼撒王很生气，尼布加尼撒王啊其实很喜欢他们的，就给他们找借口说，你们在我在月在响的时候，乐器在响的时候，你们就要拜那个金像啊，如果你不拜金像的话，我就真的这次不是开玩笑，就把丢在火炉里烧掉。那三个朋友就说，你把我们丢在火炉里烧掉，上帝一定会救我们。那上帝是不是一定会救我们呢？有些时候是，有些时候不是哦。我们不能替上帝发言，对吗？很多时候圣经里面很多例子，祷告是不蒙垂听的。祷告一定蒙垂听吗？有一个人他祷告说什么？父神啊，如果你愿意把我这个苦杯挪掉，不要吃这苦杯，神有没有听他的祷告啊？没有。他是谁啊？耶稣耶。后来呢，在祷告里面他明白神的心意，他就坦然地接受这个苦杯。撒达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也是一样，你把我丢在火炉里，神一定会救我们。如果不救呢？如果不救呢？ 他说了句非常有名的话，既或不然，我也不拜你的神。哇，太棒了，就算神不救我，我也以神的旨意为我的喜乐。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按照我们的心意祷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掌控节奏不一定是完全是符合神心意的，这个信心我们一定要有。我们病了祷告神来医治我，一定得医治吗？神可能不医治，可能使用我的疾病让更多的人得帮助呢，是吗？既或不然的信心。今天哈，如果大家什么都不忘记了，请记住这句话哈，既或不然，就算是我的祷告没蒙应许，就算是我身体得疾病没有蒙医治，但是我依旧不会拜你的偶像。这是我们既或不然的信心。一个基督徒必然是以神的旨意为乐的。我们可能不能像保罗和希拉一样关在监狱里面依然唱歌，关在监狱里面我们真是唱不出歌来。关在监狱里什么概念大家知道吗？那个铁那个脚镣扣在脚上之后，你只要一动哈，那个脚镣就会把你的脚割破。所以在圣经里面说脚镣伤了那少年人的脚，说的是约瑟。约瑟是一个宝贝儿子，当他被卖到做奴隶的时候，他每动一步脚，那个脚的脚踝那里哈，就被那个铁环磨破，一直流着血一路走路。哎，这是这种的概念，关在地牢里面暗不见天日，又冷可能又湿又热，但是他们在里面唱歌，保罗和希拉。但是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我们因为了遵行神的旨意而受到逼迫受到艰难的时候，希望求神给我们一个喜乐的心。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求2017年叫我不要遇见任何的患难，叫我凡事顺利，天天晴朗，不是。我们好不好转一个祷告，纵然2017年在外人看来是一个不如意的一年，很多的高山低谷，但是主啊，求你把喜乐赐给我。神说好，他愿意把属天的平安喜乐赏赐在我们心里面，因此我们的脸上有笑容有光辉，让别人看得出我们是属神的人啊。默然的倚靠，刚才我们讲到默然的倚靠，经文形容那些偏心不义的人有两种结局。偏心不义的人有两种结局，一种就是第二节所说的，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怎么样？那些行不义的人如草枯干，如青菜枯干，那叫做活该，对吗？哎，但是还有一种人，那些行不义的人道路通达，和那恶谋成就的，对这些人怎么办？这些人呢，他想坏事都做到了。大卫说，神啊，我见到那些行恶的人一生通达，且死在自己的床上。什么意思？我要他受报应，结果他的结局呢是寿终正寝，到他死之前都没有任何的报应，一生做坏事，死的时候死在床上。大卫说，上帝啊，这件事情我真是不明白。我们看到那些不义的人如果像草一样枯干，对，我们知道神在执行公义，但是那些人道路通达恶谋成就又怎么样？今天的经文第七节到第八节，这里说，你当默然地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些道路通达的和那些恶谋成就的我们就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再来一次心怀不平以至于作恶。我们心怀不平的结果就成了偏心不义的人，跟那些作恶的人一样，只不过大恶小恶而已。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唯一的方法那就是在主的面前，在耶和华面前默然等候。当然这是非常艰难的时刻，我们见到那些坏人凡事亨通，但是我们在神面前依然要安静，我们给我们机会去观察去聆听，对周遭的事物我们就会更加的敏锐。平静安稳的意思就是把混乱的意念给压下去，而且呢还要做一道一样事情，那就是想办法把我们的难题把它交托出去，不是我的掌权，我是交托出去。天主教哈有一个神父叫高萨神父，我看了他很多的文章，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他说呢，天主教常常讲神圣的主权哈，那个神父说，我们面对神圣的主权的时候必须要放弃自我。哎，说的很有道理，面对神圣的主权，面对神的主权的时候，我们的自我一定要被放弃掉。所以呢，那天主教就他们的很多的那些修士就做了很多放弃自我的事，结果呢 适得其反，那是另外一回事哈，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教会的文化的问题哈。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不去谈。但是更精确的说，是因为神的同在，我们可以放心的交出所有的事。我只有神在，我可以交托出去，因为在父神面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除了单单的仰望他之外，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什么事都做不到，真的是这样。问那些年长的人，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年轻气盛，靠着我凡事都能做，我什么都能做，人定胜天。我们那些问那些老奶奶、那些老阿姨们、那些叔叔伯伯们，真的是人定胜天吗？很多时候我们唯有在神面前全然的交托。我们的主耶稣他平伏风浪，我们的主赐给我们的宁静是没有喧闹的平静安稳哈。彼得前书有一段记载说，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说，你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怎么样，他在乎我们。你真的在乎我吗？相爱的男女朋友说，你真的在乎我的感觉吗？告诉大家，我们的主他在乎我们的感觉。有些时候我的祷告说，主啊，我现在真的很生气，你在乎吗？其实主说，我在乎，我在乎。这些让你生气的事是让你有益处的，或者说这些生气的事马上就要过去的，或者说不要生气，我来显一手，我让你不要生气。主权都在上帝那里哈，很有意思。在静默当中去思想神的话，有些时候不要去理解太多其中的含义，圣经的话语打出来不要理解，但是呢，我们去经历一下神的同在，去经历一下神的恩典。在这里我想举个例子哈，讲一个旧约时代的故事。旧约时代故事我这边打给大家看哈，以赛亚书第八章五到第八节，这里面说呢，耶和华又晓谕我说，看得清楚哈，又晓谕我说，这百姓厌弃希罗亚的缓流，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要漫过这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对不起啊，这段经文比较不容易解。希罗亚的缓流是犹大境内的耶路撒冷里面哈一个岩缝里面流出来的，慢慢流出来的水。这个希罗亚的缓流流得很慢，慢慢的流入一个池子，那个池子叫做希罗亚池。在为什么有这样的缓流呢？因为哈，耶路撒冷是建立在一个山上的，什么山大家知道吗？耶路撒冷啊，城市建立在山上的，锡安山。对了，谢谢。建立在山上的城啊，一被围起来的时候，不怕没有粮食，粮食可有存，最怕的是没有水。所以西西家王啊，特别在耶路撒冷中间，他把引流了这个希罗亚的缓流，引了一个水沟。如果今天大家到耶路撒冷去观光的话，看到耶路撒冷的城下面有一个水沟，叫做西西家水沟。那个水沟的水清到个地步，可以拿起来直接喝的，非常聪明西西家哈。那在这里呢，有一段就是这个西家水它流得太慢了，想打水回家或者想喂饱牲口，要慢慢的等。有一个外国朋友曾经跟我说，哎，你们中国人哈，什么事都要慢慢来，应该念不是慢慢来，应该念慢慢来哈，什么事都得慢慢来啊。前两天我去了北京啊，参加了一个会议，参加一个那个聚会，回来之后呢，我说啊，这个我回来之后那个时差还没有倒腾过来，我都时差没有倒腾过来。那个旁边一个下面说，牧师别去了趟北京就拽北京话好吧，别慢慢来。我是台湾来的哈，拽北京话。那说你们什么事都在慢慢来慢慢来，其实呢慢慢来真的符合圣经的很多的教导哈，真的符合。这段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犹大国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北方的亚兰国跟以色列国联合起来就要攻打下面的这个犹大国了，就要攻打下面的犹大国了。然后呢，他们在这个紧张的状况之下呢，他们没有去依靠神，他反而去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谁呢？他们依靠北方的那个更大的国家，叫做亚述帝国。 所以大家记得在这段经文前面有一段经文，就是说当这些犹大国的人非常紧张，那个叫亚哈斯王非常紧张的时候呢，以赛亚就告来到亚哈斯面前说，亚哈斯你不要紧张哦，上帝要帮你，你可以跟上帝要一个兆头。亚哈斯说，哎，我不跟上帝要兆头，我不可以试探耶和华。于是以赛亚就说，我要忍耐你到几时呢？你不要兆头，神要自己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名叫以马内利。大家还记得这段经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这个那个亚哈斯王，他因为有了更大的强援亚述帝国来帮他，所以他就不要上帝的帮助了。人常常这样，靠自己而不靠上帝。今天的经文就说，神主耶稣常常把圣灵的工作比喻作希罗亚的缓流，希罗亚的缓流。我们看这边有一段这个经文哈，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入神的国。圣灵常常把水放在一起哈，比喻作像水一样的温柔，像水一样的顺从啊。人们常常这样想，我要的不是希罗亚的缓流，我要的是大河翻腾的水。这里的大河是指的幼发拉底河，大河翻腾的水。或许我们要求上帝啊，我的祷告你要立刻的应允，我要大河翻腾的水，我不要希罗亚的缓流。但是很多时候很多时候圣灵的工作像什么？就像我们心里面的国一样。主耶稣说圣灵的工作像什么？像芥菜种子。芥菜种子有没有能力？一个最小的种子可以长成一个最大的树耶，但是它的速度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看不到，慢慢慢慢的把它变化。明不明白？不明白没有关系，主耶稣又做另外一个例子，一团面，我们在家里过年的时候揉过面，马上过年了哈，一团面揉好了之后拿个布盖起来，妈妈说不准看哦，一团面就是一团面嘛，盖了之后过了几个钟头，这个面变大了，对吗？面发酵了，但是呢速度我们看不出来。今天经文第八节，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八节说，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亚述帝国的灾难遍满了属于以马内利的地，第二种解释是虽然有亚述帝国的灾难遍满全那个帐满了全地，但是以马内利的神他依然会眷顾我们。我喜欢第二种解释。今天的世界是一个恶贯满盈的世界，在台湾，在我来的那个台湾，那么保守的地方，竟然要通过什么同性婚姻合法化，很多事情我们想象都想象不到，怎么会这样？很多不好的事情，很多糟糕的事情就越来越多，真的是，我们觉得说，看这个世界，我们真是一点盼望都没有，但是以马内利的主，他展开翅膀遍满我们的地，这是我们的信息。各位，不管是怎么样，今天跟大家有个前面的一个劝告，对每个人说的，我们不要心怀不平，好吗？我们不要心怀不平，一起来祷告好吗？爱我们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在这个新的一年2017年的时候，更加能够合乎你自己的旨意。主啊，保守我们的心能够向你，保守我们的心能够贴近你的心意。主啊，保守我们能够走在你的正路上。主，愿意我们2017年，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个人，都是能够依靠耶和华而行，不偏行不义，向你仰望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